那你再看，你说在圣殿里面，你要稍微知道一下那时候圣殿的背景，就知道那个时候圣殿呢，真的就是跟旷野一样，而且真的是到了黑暗的不得了的一个时候。哎，奥古斯都当皇帝，是不是叙利亚有官儿啊？犹大帝还有希律王，这一层一层一层的压得老百姓透不过气来，你简直就看不见这个世界哪里还有希望。可是会不会拦阻神做事啊？一点儿都不会。越是在最黑暗的时候呢，他抱着这个消息啊，那个场景啊，那个排场啊，就是越美丽呀、啊。就你透过历史来看，你再看那个牧羊人里面野地按着金丝看守羊群，忽然有大光四面照着他，这是600年下来的一个开幕典礼啊，还不只是那天晚上而已啊，这个黑暗旷野还有撒加利亚在里面所预表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往败坏，越来越往黑暗里面走的时候，那你就越要警醒啊，守住你的职分，守住你的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好好的追求公义、善良，是不是温柔忍耐？而且得时不得时呢，你就能够做点见证，做点见证，能够做点功，做点功，与大家守在一起。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真的是越来越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对不对？这个就是啊，旧约最后结束的一个状况啊。你从某方面来看起来呢，那真的是上帝很可怜呐、啊。像我太太以前从现场上讲，她说有时候我觉得主耶稣好可怜，都没有人要服侍他，大家都觉得服侍主好吃亏，对。那时候神的心意就跟两小组的人，有一组是完全没有文化的牧羊人，还有几个人就是撒加利亚、伊丽莎白、玛利亚，他们中间唯一大概懂点圣经的就是老撒加利亚。全地这么多人啊，有多少风光人物啊，对不对？习大大、西大大、奥古斯都大大都在那转呢、啊，神就剩这几个人，可是他就是这样做工，这个就是神做工。这个就是神做工美丽的地方，这个旷野里啊，半夜里边，还有这个黑暗的这个圣殿会幕里面，一切的状况都是神在那耐心等待，只等到他这个到了锁定的日子来到了。但是基督来就是在这样一个状况里面，那一再跟大家讲，那个时候等的是基督来，我们现在等的是基督再来，其实是一样的。不要轻易动心，你不见得需要去参加很多的运动，很多的呼喊，很多的示威举牌，不见得，不见得。可是有一些不可少的事情，按着金次看守羊群，按着班次进殿烧香，对吧？然后跟清心祷告的人追求圣洁、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个就是他给我们看见的。你要会欣赏啊，这个圣经啊，神的这个排场啊，那真的是和拍电影是没两样的，只是它是一个几百年上千年的一个长篇啊，你看个头看个尾也可以。从以色列人被掳，但以理的预言回归到现在，神所安排的场景都是他故意安排的，他做的事情都是人绝对想象不到的。在旷野里面是野地里面有风，又黑暗，这个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突然天上有大光照着他，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讲，非常戏剧化的，对不对？可是同时呢，还有这个戏剧化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他是一块破布包着摆在马槽里面，这么安静，这么一点点，这么卑微，你看看这个东西。哎，我们有时候就是看了太久了，就忘记他那背后有多么深的意思在里头，你有没有很后悔啊？对不对？这句话给保罗写了，对不对？他卑微自己，取了罪人的形状，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还有很多东西保罗没写啊。他卑微自己到什么地步？到了生下来在马槽里面的地步。可是这个一个单独的事件，在这个事件的旁边还有神怎么做事，那真的是存心卑微啊。 当他要在这个世界上施行救恩的时候，他这个救恩居然是这样来，他这个天外飞来的石头把那个帝国砸得粉碎，居然是这样砸的，你看看。所以我们今天发起的很多运动都是在向上帝建议，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怎么办，你要反堕胎，对不对？你要去掉这些同性恋，我们认为正义之事啊，可是有时候神做事他真的不是这么做的，他让你黑，让你暗，让你烂，可是我们所要守住的是什么？你不要错过神做工，真的不要错过神做工。
对，谢谢蒙哥提醒我们。我们也是在那儿待在那个旷野，按班自己喂鸡，我们觉得好像什么事情没做似的，好像是。
每周上网来跟这个除了蒙哥以外，这种清新祷告、追求圣洁、公义、和平的人在一起，错不了的。所以我们常常说会拿这个希伯来书的话教训人，说不可以停止聚会，但是聚会到底是干什么？那从这两个小群人，你就知道聚会是干什么了。聚会让你不要错过神做工，这很值得啊。以后都是这样子的，看这个五旬节是不是？天下各地虔诚的犹太人回来，就跟大家讲过好几次了。每年回来没事，每年回来没事。可是有一年他们就真的遇见五旬节了，天上发出大响声。那时候你再买机票从叙利亚赶回来已经来不及了。你好好的跟着，好好的跟着，那神做事不会错过你。保罗他们也是一样，他们在安提阿。你就知道他们为什么跑到安提阿去。安提阿那个是大城啊，安提阿是好重要的城市，那地方犹太人也多，有会堂，是不是？后来的基督徒呢，受逼迫四散，就走到安提阿。他们几个人侍奉主、进食、祷告、侍奉主的时候，圣灵突然说话，要派遣保罗和巴拿巴去往外邦人中间做工，懂吧？我们也是一样，不要失掉方向，不要失掉那个期望。那我们在一起，期望主给我们方向，不单是我这一个人，我这一个家庭，我现在该做什么？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实在是在等候主来我们让自己摆在对的位置上，不要急，不要怕。那你如果落单就比较麻烦你。那这些牧羊人呢？这个牧羊人这个细节是挺有意思的。那天使天君他们用四川话唱完了歌以后就走了。那走的时候，当然这里没说加百列，可是走的时候加百列说啊。终于盼完了，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对吧？我们天使的事情做完了。那600年呢、他不是要与波斯的魔军征战吗？他怎么征战呢、他要保守神的子民呢、保守着保守着，剩下一点点人了。这我也写给大家过，但是我每天写的这个很不容易会记得要看的啊。但是我希望大家知道说这个蒙老头呢也没多少日子了啊。我现在把这个读圣经毕生的功力呢就写在里面，弟兄姐妹以后慢慢可以去琢磨。但是当时在马拉基书开头的时候，其实耶和华的话讲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他在这个回归的百姓里面，他要再做一次拣选。这个拣选就好像当初从以撒的两个儿子里面拣选了一个一样，所以他马上讲说：“你觉得好像很不相干呢？”讲说：“我岂不是这个爱雅各误以扫吗？”他什么意思？你们现在回归，你们现在在我的面前，我还有一次的拣选。这个拣选，拣选，拣选，拣选到最后啊。大祭司都出去了，是不是？法利赛人也出去了，撒都该人也出去了，大部分的老百姓也出去了。拣选到谁啊？撒迦利亚、玛利亚、约瑟这群的牧羊人。好了，这天使一直在保守，这是天使做的事情，600年呢、最后他们唱诗班，哈利路亚，就跟我们说可以阿门，可以开饭一样，他们就走了。好高兴，就走了。那剩下的事情，头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哇，第一批传道的人，就是这种没有知识的牧羊，就他们所知道的那一点点，他们就赶快往伯利恒里面去找。那他们找的时候怎么找啊？那时候怎么找？
有记号，
这什么样的记号？
一个婴孩包正布卧在马槽里，
所以他们一定从哪里开始找啊？
旅店。
从旅店嘛，你说
马槽，
天一肯定是找马槽。那伯利恒有多少个马槽啊？
很多哟。
哦，那就看那个伯利城有多大了。
对。
但那天回来淄博吃烧烤的人挺多，但到底多少个马槽就成问题。总之那时候的人家里面都有马槽，对吧？穷苦的人家里也有马槽，客店也有马槽，那就一个一个马槽去找吧。那天使就没告诉他们了，地址也没告诉他们， GPS 也没给他们，也没说是酒店里的马槽呢，还是这个 Edward 家里的马槽呢，都没讲。他剩下一点就让这些牧羊人去摸索。那这个牧羊人进了城了以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假如说他们这个十个人啊，或者是12个人，或者像我们现在大概有15个人，那我们怎么找法呢？
听婴孩的哭声啊。
哎，你怎么知道他哭呢？他不一定哭啊，不是婴孩也一直哭啊。你问路德看，你问 Rose 看，他那个娃娃很乖，不太哭的是吧？
他那个马棚应该是户外的吧？
那你还有户内的吗？
就应该不是在那种后院，应该是就是敞开的，没有围墙。
好，
就一个棚子。
那就你
就是能看得到。
我跟你讲，你要好好去找找，迟早要画这个东西的。你要知道那是户内户外。以前姚弟兄跟我讲，他说那个。他们在乡下那个人说，他们城里人哈，就是茅房茅坑放在屋子里边，这肯定是他们这个茅房的旁边啊什么什么。
他那个马棚马槽一般不会点灯，因为点灯很贵、
哦、
那像他们那种生了孩子的话就会在马棚上点个灯，就是会看得到。
那反正他到底伯利恒有多少的街道，这伯利恒不像是尼尼微啊走三日的路程，这伯利恒小城啊。
一个是地上点灯，一个是顶上有一个星星嘛，不是？
那星星那是那些博士的星星，对吧？这时候天使都走了，不见得留星星给他们。
那就不能派点萤火虫给他们领路之类的？
哎呀，你萤火虫是像这种什么入在这种艾欧瓦这种地方的玉米田里面萤火虫啊？这中东的地方又是冬天，是吧？这应该是冬天生小羊的时候。怎么知道伯利恒不是个大城呢？因为在弥迦书的预言里面讲的吧，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就表示它是很小的一个城，也就是说一共没几条通道的。那你不用去敲门啦，你去看马槽，哪个马槽里边，哎，生了孩子，这应该是不难找的。
他们那个时候像春运一样，挤都挤不进去，他们一定就是在城入门的那个地方找。
这伯利恒不是有城墙呢，它这个小村村，可是它大概有客店，它也有酒店，就表示说那个地方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规模啊，不是个小乡村，但是是个很小的小镇，大概就没几条街，你到绕到后面去呢，这个马槽是不难找的。
那总有三个骆驼停到那儿吗？
啊，你就来了，你就是这样，你就是看圣诞卡看多了，那骆驼，这个东方的博士找的是小孩子，是屋子里。东方的博士不是圣诞卡上来找婴孩的。东方的博士来的时候，玛利亚不在马槽里了，人家看骆驼你。哎、
啊，不是同一时间吗？
那当然不是同一时间呐、
啊嗯。那个就是博士已经走了，牧羊人才来的吗？
你这有什么问题？回家问。
博士还没来呢，博士来说那个孩子。
你这，哎，听我念了半天声音，才知道你原来穷住。
哦。时间节点搞错了，
一般要么是像这种商业运营的这种车马店里面有马槽，再就是大户人家有马槽，一般的普通的人家只有羊圈嘛。牧羊人找马槽肯定是很专业的，因为他肯定他帮别人放羊的话呢，一家有羊圈，哎，偶尔有马有让养马的地方，他应该都知道。
不过就中文翻马槽，不见得是喂马的，它就是喂牲口的这个石臼子就是了。那个他们有没有惊动别人呢？
他们应该惊动了吧？要把船开嘛，本事。
嗯，反正不管是当天晚上还是接下去呢，那这些牧羊人他们就开始传了，对不对？他传的东西正确不正确呢？
正确。
他讲第一次很正确，第二次以后呢？
没准就跑偏了。
越讲越热闹，对不对？而且他们是重点是什么？看见天使了，听见天使唱歌了，都是些不着边际的事。但是他们看见这个马槽里面生的婴孩，那这个话传开了，大家都觉得很惊讶。可是这个惊讶能够走到哪儿去呢？能够带百姓进入真理吗？不行，不行。哎，这个虽然是好消息的开头，也是千真万确的。可是往后啊， 你不能光传这个啊，对吧？那不传这个传什么呢？其实就没有消息了。天使讲的事情很确定，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就是说这个婴孩是基督，对吧？可是等到主耶稣后来进了这个他长大的地方，进了会堂，拿起以赛亚书的话来念的时候，人家拿石头打他，就表示当初牧羊人传的这个东西啊，虽然曾经热乎过一阵子了，人是无从相信起的。到最后因为你看见了外星人，我没有看见外星人，然后政府又没有决定说哎，成立一个部门专门调查外星人，那这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嘛。那到底他们看见了天使没有呢？哎，这事情是真是假呢？总之他们这群人都像发了疯一样，找到了个娃娃在马槽里，就觉得不得了了。好吧好吧，这事情后来其实就没有下文了。所以你看到马太福音也没记啊，对不对？后来都路加去打听才把它打听出来的。其他人只是诧异啊，只有一个人怎么样，是谁啊？十九节，玛利亚就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这一思想思想很多年了，这一思想是很孤独的啊。这个后来他就生了孩子，当然不能再去找伊丽莎白，至少要等他坐月子。哎，这外国人不坐月子啊，这个中国人坐月子。再去找伊丽莎白，那伊丽莎白什么？他们什么时候把小孩就丢到旷野去？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玛利亚她一个人，她需要去反复思想这件事情。哪一天她生孩子的时候，这对玛利亚来讲还是非常突然的。他也没有看见旷野里面的天使，对不对？可是这些牧羊人所传的话是非常让他吃惊的。什么叫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但是这句话就够你思想，哎，谁替我们解一解这句话？这圣诞节不知道过了多少次了，这句话到底何解？为什么这么说不说别的呢？他们这个唱诗班唱的川剧为什么是这一句呢？怎么就是他所喜悦的人？那他不说他所不喜悦的人呢？是说所有的人他都是喜悦，他都喜悦所有的人呢？还是这所有的人里面有一些人是他所喜悦的人，说他们就有平安呢？你查经查到这一章，你这个悟道有这么一问，你就难答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题目了。
他这不是写有古卷作喜悦归于人吗？
那所以呢？所以呢？
所以有人问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喜悦归于人就给他讲了。
那是归于所有的人还是归于一部分的人呢？
就是有人问的时候、
啊、
你就跟他讲，你看这有古卷说喜悦归于人，那么人就指的所有的人，那么之前的那句说喜悦的人就是指的一部分人。
这喜悦什么意思？你这主日学老师、幼儿园老师，你总得教这个东西啊！这怎么讲？什么叫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and on earth peace, goodwill towards man？ 什么意思啊？你这种话怎么个去理解它？你要从什么角度去让我比较稍微能够更好的欣赏他？觉得这两句话唱的真是太对。你这天使他的诗班，他们有多少歌可以选呢、啊？对吧？为什么这次立恩就选这首歌呢？
他想唱
这首歌，这个诗篇是对于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个大喜的信息的一个注解，对吧？所谓大喜的信息就是真真正正的好消息了，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消息了。你不要以为习近平下台是好消息，这个消息可好了，这是为你们生的救主嘞。旧约一切预言的实现，他那个中心真的来到了。这个
他这个说喜悦的人是指的耶稣啊。
哎呦，我就问、
啊、
这到底是什么嘛、哦、应该不是吧。
那如果他说说喜悦的人是指的这个婴孩的话，那
是这个婴孩是神的喜悦归于世人，是对这个婴孩的注解，是对于婴孩这件事情的注解，对于耶稣道成肉身生在马槽里这件事情的注解，是天兵唱的， 所以他们这个唱诗班还不是真的是用天使唱诗班，是解放军唱诗班唱的，看见了没有？
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如假设啊，假设这个所喜悦的人指的是耶稣，那么我们其他所有的人，那么我们所有的人可以通过耶稣就是得到这个平安和喜悦。
嗯，他这个注解肯定跟耶稣有关系，但是他这个字是复数的字。
嗯，
所喜悦的人
是说 man 嘛？
对，
所以不是耶稣嘛？
不是耶稣，可是这首歌呢，当然是跟耶稣有关系的嘛。就耶稣来是干什么？耶稣来是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句话，这中文往这一摆，你就是不太懂。这地上是有平安吗？还是平安？
耶稣来地上才会有平安嘛？就是耶稣来了之后，这个关系不是，就是说，
嗯，
你才能回归到这个关系里面。
有的圣经呢是看看不懂也就算了，有的圣经呢，那是你稍微得较真儿一点，因为这个解放军他们合唱团有多少歌可以唱？哎，中国解放军唱不上歌了。你看那个苏联呢，他们那个最出名就是他们的合唱团，哇，他们那个解放军的合唱团是真是会唱歌啊。甚至乌克兰人也很会唱歌。那乌克兰呢，还有东正教，他们都是最出名的，还有俄国人，他们最出名的是什么？他们男低音呢，他们都是男生唱，然后唱的很低很低很低，跟牛跟大象在叫一样，哦，这样子。他们最得意的就是这个东西。还有很多歌可以唱，为什么选这首歌？这首歌的歌词不是值得你去好好的去推敲一下，因为这个是天上的使者在看人间的救恩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呢？至高之处荣耀归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谁再给我们稍微解一解啊？
希伯来书讲，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
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
然后耶稣说，在我的在世上有苦难，在我的里面有平安。
嗯，
所以说应该是地上平安归于信耶稣的人。
啊，归于信耶稣的人。OK。
对对对对，这个解得好，这个解得好。
这个解得好，还没有别的解释。四川人就说四川人解得好。真的吗？一唱一和。叶班长你怎么都不说话？你加拿大人怎么解？其他弟兄姐妹怎么解？你这不是看得懂吗？你真看得懂，这稍微说说嘛，稍微说说好不好？
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
啊，一个在天。
那天上要的是荣耀，
嗯，
我们在地上要的是平安与喜乐、喜悦，这是最重要的，就是平安与喜悦。
最重要的，好好。这种东西当然没有标准答案了，可是我就希望在那个。
就是说，耶稣到了地上来的时候，他就会把一群人给分出来，分出来的这群人就是他所喜悦的人呀。
这个英国人很容易懂。
哎，啊，来，英国人来，英国人来，英国人来，说说说。
英国人懂就是说，什么场合就唱什么歌。
好，那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哪个？
这是登基大典。只要登基，一首歌，最后一首歌是固定的，嗯，其他的歌可能有些是可以选一选，但只是行礼如仪嘛，嗯，这个歌就是这个 occasion 唱。
但他们英国真的是这样的，他们很，就是他每次有个什么登基大典啊，要把他们的作曲家捞出来啊，要新写一首，你知道吧 ？Coronation March 什么什么的，还有威武腾腾的这种歌。交响乐队去演奏，英国他们就是喜欢搞的，他们蛮会写的，就蛮会写的。
比如说中国的话，在毛的时代，只要有国际友人来，就是斯诺啊这些人来，一定要唱长征主歌，
嗯，
而且不但唱，还要唱很多遍，而且周恩来自己跳下去，然后主持，亲自指挥合唱团唱长征主歌给国际友人听，这个是固定的。
但是这东西到底好不好听，有没有水准，对吧？以前这个在台湾的时候，这我还托了老蒋的福。因为刚到台湾嘛，那什么东西都百废俱兴啊。据说老蒋有一次到了屏东还是到哪去视察，军队里面那个鼓号手就出来了，那个破破烂烂的乐队啊，像我们现在美国人他们的高中乐队一样，中学乐队一样，吹喇叭啊什么什么的，哎，一吹这个老蒋可生气了。 水准太差了，批示蒋经国应该是组织了一个叫做国防部示范乐队。哎，正好呢来到台湾呢有一个能人啊，这个能人姓施，他叫施鼎云，这个人是个音乐天才啊，他什么俄语法语德语他都会，他在上海他一个人用22种乐器开了一个演奏会，所以呢就交给他办，他一个人呢就把一群老兵啊，这种老兵就是说十来岁就失学了，跟着国民政府跑到台湾呢，他们能够做到最高就是这个士官长，士官长那个是很可怜的，很可怜的，就是说火头军的这些人。这个施先生啊，他是苏州人，他居然把这些老兵啊，什么乐器他都能教嘛，居然把他组成了一个示范乐队，他们可以演奏贝多芬的交响乐，有板有眼的、啊。哎，他就住在我们村子里，他就到处找小孩，给他免费教。我会拉小提琴就是跟他学的。但后来我服兵役就还是跑到这个示范乐队去服兵役，少爷兵可舒服了。那话扯远，但这个故事很好听。以后这个老先生来到美国，他就住在 Houston 南边 Brazosport 那边，他儿子在 Dow Chemical 做 engineer， 我再去看他。哎，他一直到临走，他脑子还很清楚，但是他有 Parkinson， 他抖得厉害。他说临死我带他信耶稣替他施洗送他走了，看看这个主耶稣是很够意思吧啊。那他从前是东吴大学的啊，然后我就说信主我帮你受洗，然后他居然跟我讲一句，他说我逃了70年，逃什么东西，逃主耶稣逃了70年，当初他年轻时到底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好了，这是题外话，但是这个很好玩。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这个平安到底指的什么讲，谁跟谁中间的平安呢、啊？
是神跟我们之间的吗？
对了，他不是指你心里有平安呢，成就了神跟人中间的和平，这个是神的 good will towards man。 这个话的意思，这个他所喜悦的人，这个一中文一翻就不清楚了。那个 Edward 这个英国人讲的是对，这个 good will towards man 就是前面所讲的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了，是这个意思。神对我们有一个喜悦的旨意的，这个喜悦的旨意是让神与人中间成就了和平，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了，这一件事情的成就是神在至高之处的荣耀。那这件事情得以成就，他的荣耀是归于神的啊。总之在天上把这件事情当成荣耀的事，在地上呢却是一些最卑微的牧羊人，最肮脏的马槽里边包了一块破布，这样荣耀的事情神在成就的时候，当他来到人间的时候，是借着这种奥古斯都啊要收税这种肮脏的事情，而且来了就算了，到了最后一刻了，连这个大卫本乡的伯利恒啊这客店都没有地方给他，就是没有地方给耶稣了啊。这就是约翰，老约翰后来他写的时候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触，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这是天上的荣耀。这件事情不改变天上的荣耀，也不改变神所成就的和平。神对人的 good will， 神对人的喜悦的美意是这样子的。所以这解放军合唱团他们选这首歌，他这个歌的意思不是说信主的人有平安，不是这个东西，当然有关系，对不对？你这么看就知道他们这首歌选的好了，去仔细思想思想还是有道理的。那当然就像爱东流的言讲的，他为什么生在马槽里，他今天也是一样，他生在我们心里面最脏的地方嘛。这段圣经的传福音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说你不要拿你的理智，不要拿你的学位，不要拿你的思维、也不要更不要拿你的功德，你要把你的马槽拿出来，主耶稣就愿意生在里面。你是不是一个承认自己有马槽的人，你生命里面最臭最脏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主耶稣要生在里头，你把那个地方拿出来就行了。哎，所以这个 它虽然是一个场景啊，可是这个场景有多重的功用啊，就是凡是神所做的事情，上帝所拍的电影那是不会错的，太精彩了。
你按照这个说，我如果画出来跟那个传统的太不一样了，就会不会有？
你画给我们看，我们大家一定都说好嘛，对吧？那今年多加就画个圣诞卡给我们看看，你不要画骆驼了 ，please。
好，我有点画面了，但是跟传统的太不一样了。
那是啊，当然了，但是传统的才能卖钱啊！哎呀，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了，对不对？
嗯，对，我其实我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卖钱。
嗯，你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卖钱是吧？好。
嗯，因为包装就是卖钱的嘛。
哦。
那画的那海报就是不卖钱。
嗯，
对。
嗯嗯、
而我的包装设计跟我画的东西其实差别挺大的。
哎。
他们都说包装做那么好，为什么不会包装自己？
嗯。
你难道把自己当成一个商品？那你可以去好好包装，实际上其他的就没必要。而且像我们的海报，我们的海报都是手绘的，但是经常会有人拿着那种就是电脑几下弄出来来看，他觉得好。那我觉得我不管好坏，我们这个是手工制造的，
嗯，
手工一针一线那种缝出来，我心里是这么觉得的，
嗯，
就是他至少在我心里觉得是最好，然后我拿出来现身。
那是啊，可是你看这个上帝做事情啊，上帝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休斯顿现在他不用了，但是在美国前一阵子我来的时候他用这个礼物，他就圣诞节卖钻石嘛。那这个钻石这东西其实都是犹太人搞出来的，这东西本来没人要的，他这个工业用的，犹太人研究出一套可以磨了这64个面闪闪发光的东西，这一下子成了无价之宝，就弄了一个经商术语，这个经商术语从美国的一个家庭主妇这边征求出来了，就是说 diamonds forever, 钻石是永久的，开始大卖，这是到了20世纪才有的事情，从前没有的。什么时候最好卖呢？就是从过年过节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用的一个商业术语，就是说最贵的礼物呢是小盒装， the most expensive gifts come in small boxes, 盒子越小呢礼物越贵重，是这个意思。那你看那个神的包装是很厉害的，神的包装一切东西都有包装，鸡蛋是白壳装，对不对？西瓜是绿皮装，橘子是黄皮装，你这是什么东西它都讲究包装的，就外面跟里面它有很多很多的讲究。你看一个橘子它可以好几个星期它不会坏，一个鸡蛋也是这么薄的壳，里面的东西还也很漂亮，什么东西都颜色都漂亮。可是你最贵重的东西用什么东西装啊？你想想你就知道了，你就会心里面就会受感动了，实在是太贵重了，那怎么办？
瓦器只能用瓦器装，
他就是用马槽用破布来装，
是破布，
你没有包装配得上它了啦。
嗯嗯，
福音是太贵重了，所以就白送给你。
嗯，
那一样的意思，没有一个人没有马槽，没有一个人不能接受耶稣，可是这是因为这个礼物太贵重了，人间没有任何的包装可以配得上它，是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它是个包装是没错。
嗯，